小祖牧羊。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金华牧师主讲。主内亲爱的同工同道，你好，我是金华，很高兴再次能够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见面。我们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促，但是又觉得小组牧养这个题目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，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题目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你提过，基本上我会提到几方面的事情。头一方面就是关于什么是小组，对小组的一个认识，为什么我们需要小组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关于小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那就是人，包括你我，包括那些做领导的，包括那些参与的。说到人呢，当然也讲到小组这个组了，也就是讲到这个小团体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，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。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到神了，因为是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而我们那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所以讲到相交的另外一部分，就是透过这个小组，透过肢体的生活呢，我们怎么来认识神。刚才呢，我已经提到一节圣经，这节圣经就是约翰一书一章第三节。这一节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到小组的定义。另外一方面你也注意到，就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开场白里面所讲的一段耶稣说的话，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有两个人在地上只要同心合意的求什么的话，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。另外他应许我们说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他就在他们中间。那么根据这一节圣经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，那我们就有两处小组的圣经根据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。如果你有心发展小组工作的话，这两节圣经要变成支持你很重要的经文。今天呢，我要继续上次所讲的，先提一提关于小组的好处跟坏处，这也是上次我们没有讲完的一部分。然后我就开始跟你提到人。人有几个部分呢？第一部分就是小组的领导，或者我们说是小组长、平行组领袖，他的条件等等。然后我们再会谈到小组里的每一个人的光景，我们怎么去了解他们。然后讲到小组的人怎么样集合在一起，集合在一起的光景又是什么样子的。这几部分呢，我们都会一一的来跟你谈。首先我想先跟你谈谈小组。当然小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，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，特别是讲到当小组发展的时候呢，有很大的机动性和弹性。另外呢，就是因为小组是一个生命体，所以它会升值增长，还有它在社会里头能够建立起一个社会的见证。这是上次节目结束以前我提到的，信徒的见证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我常常挑战基督徒弟兄姐妹，请问如果今天神把我们基督徒从这个世界上都拿走的话，对世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如果不痛不痒毫无影响的话， 那表示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。那我再问，请问今天神如果把你拿走的话，那除去了经济的价值啦，你对家人的这种感情的价值之外呢，那在属灵方面，你觉得会对你的家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如果没有影响，表示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。我们基督徒必须在这个社会上建立起一种正确的、正面的影响力，属灵的影响力，让世人看见，感觉到没有基督徒，这个社会没有前途，没有盼望。没有基督徒，这个社会不会有今天的光景。美国立国的精神就是清教徒、爱神的基督徒所建立起来。社会感觉到没有基督徒，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，那个影响力是非常的大。英国的第一个劳工法定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保护童工、妇女、工人、弱小的劳工法的定出来的时候呢，是受到中产阶级的基督徒很大的影响，他们把圣经里面所强调的爱和圣经里面的这种制度呢提出来。所以英国呢是全世界第一个立劳工法保护劳工的。那么英国的信徒呢对社会有好的见证，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可以在社会上有很好的见证，而这些见证可以透过这种肢体的生活、小组的关怀、小组的见证带出来。很多时候大型的教会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发挥信徒的影响力，可是小组呢却可以让我们彼此鼓励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在我们的社区里头，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里头，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头，能够发挥强大的基督徒的见证，以至于让这个社会看见没有基督徒不行，有影响力是好的影响力。我们需要为神建立起了好的见证。小组好处呢我就提到这些，然后讲到小组的一些坏处，这是上次在节目里面没有提到的。小组也有它的缺点，我们不要忘记小组是工具。我在第一次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，小组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小组是工具，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。这样说起来呢，既然它不是一个目的，它只是个方法，我们就知道完全在于你怎么去用它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也必须承认小组它的坏处，而且了解它的坏处，我们可以避免。首先呢，我要讲到就是在横的方面联系非常的不容易。所谓横的方面，就是今天你有一个小组，那边有一个小组，东一个小组，西一个小组，很多小组彼此之间呢，在联系上面的确是有孤单的感觉，有不容易的感觉。如果你知道这是它的一个坏处的话，那么你就会留意到在发展小组的时候怎么能够有恒的联系呢，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呢，我们就可以突破这样子的困难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，就是小组呢它太容易稳定而至于僵化。我常常向从事小组工作的领袖、参与小组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挑战，这个挑战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在一起非常非常好，可是呢两个月、三个月、三年、五年从来不会增加什么新的人，外面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办法打入的话，那么你已经是僵化，没有希望了。生命体最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它会生长，它会分，它会生殖。如果一个小组它不会生出新的组员，它不会成长的话，这个小组呢就很容易走到一个死胡同。大家在一起感情非常的好，聚会很好，彼此都很熟悉，然后吃吃谈谈，最后呢就变成一种形式，失去了那个生命的活力，这是小组的一个危机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小组有个缺点，就是他呢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资源。比方说小组说我们要有一个师班，不可能 因为人就是很少。比方说，我们希望在小组里头找到某一方面特别的专长或者恩赐，刚好碰到有的话，那是你的宝贝，但是你不可能有每一样的恩赐，每一样的才干。资源呢，常常受到限制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需要加强资源这方面，怎么样能够互相的流通，小组跟小组之间，让这个有限的资源呢，可以互相的递补。那么这个小组的坏处呢，也是比较容易克服的。那么最后一个是比较严肃的问题，就是小组很容易误入歧途，被异端所乘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必须在小组里头坚持强化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以圣经为唯一真理的教导。这样子的话，小组不但不会被异端所掳，而且可以让小组更加的在信仰的事情上坚定不移。今天撒旦呢，也会用这种工具来打击人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会误入歧途。小组呢，因为它小，所以它很容易会产生有个人的特色、主观的意见，以至于无形中就被带入了歧途。那这方面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。好了，有关于小组的历史根据跟得失呢，我们稍微谈到一点，到这里为止了。那我们稍微做一个结论，把第一部分呢就结束。这个结论就是，小组是一个工具，因为它是一个工具，完全在于人怎么样来使用它。用得好，它有很多的长处；用得不好，有很多的短处。比较得失呢，我们就知道，既然小组是神所允许的，也是神自己所用的一个工具，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使用它。小组只是一个手段和方法，它不是教会发展的目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把手段方法呢本末倒置，变成目的。为了发展小组而小组，小组迟早就变成撒旦的工具，失去了神的见证。那么小组必须要以基督作为目标，以圣经作为唯一的权威指标。小组的活动里头必须包括基督，包括神的话，除了这些，小组就毫无方向，毫无目的。好，我们就用这短短的结论呢，把前面几讲呢做一个段落。现在我们要进到小组牧养的第二个大的部分，就是讲到关于人这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希望能够谈谈关于小组的领袖，他的资格是什么，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。第二部分就是小组里面的人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色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们。那么第三方面就是讲到小组里面人的聚合，就是这个组了，这个团体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？首先我们就来谈谈关于我们做一个小组的领袖有哪些的资格，应该注意哪些的事情。讲到属灵这方面的资格，圣经里面的教导实在太多太多了。我就想到在诗篇第23篇，也许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总括性的了解，就让我根据诗篇23篇来跟你谈谈关于一个牧者，一个牧养小组的人，他应该有哪些属灵的条件。首先在诗篇第23篇，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，第一节说到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诗人在这里说到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神是他的牧者。那我们做一个属灵领袖的人， 首先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，不是我们做牧者，那是神做牧者。耶和华是你我每一个人的牧者，神做我们的牧者。这个观念有了以后，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强力的领导，不听别人意见的领导，霸道的领导，把自己个性放进去的领导。我们乃是本着神自己的心肠来牧养主所托付给我们的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作为一个小组的牧养人牧者呢，他必须学习怎么样子做一个百姓的供应者。这里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不会缺乏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效法我们的神做人的牧者，我们必须想到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让别人不缺乏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小组的领袖，他必须要有供应，要有供应。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反映，觉得自己的牧者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属灵的需要不能够得到满足，他们心里非常的难过。一方面，我当然希望这不是批评的话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也让我们做牧者、做领导的常常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没有缺乏？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上进，我们不长进，我们不自修、不学习。常常听到有人有借口，就是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了，我没有受过训练了。”对，暂时我们可以因为没有文化水平、没有受过训练来作为我们的推辞借口。可是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职务上面，让我们要供应牧养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永久说我们是一个贫乏没有用的人。我们要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努力想办法装备自己，努力的供应自己，想办法供应自己，甚至我要说跪在神的面前拼命的寻求，来到神的面前拼命的学习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供应别人的人。你知道从前在中东，牧羊的人他们怎么样去牧养他们的羊群呢？他们需要事前去寻找下一次带领羊群去吃的草地。我们知道在中东呢，高山上常常有水，那么有水呢也会有雪，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常常有雪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地中海型的气候呢，是干季跟湿季非常的分明，所以牧人就必须要事先的知道他在哪里可以让羊群吃得饱足，不会缺少水源，他需要在什么时候把羊赶上山，什么时候把羊赶下山，不会冻着了。所以牧人是非常殷勤非常勤快的，他必须在羊群需要之前就已经知道羊群的需要，准备供应羊群的需要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一个小组的牧羊人，他也是需要做一个不致缺乏的供应的人，要努力自己下功夫，才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。更何况小组已经把人数缩小到那么小了，更能够让一个领导的人了解信徒的光景、羊群的需要，更能够按照他们属灵的光景来做准备，来供应他们。这是一方面。那么第三方面，在第一节圣经里头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这个牧人呢，他必须有前瞻的眼光，就是他必须要有开阔的眼睛，能够预先看见前面的需要，前瞻的眼光。我想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。如果一个牧者缺少了属灵的意向，没有前瞻的眼光，他所带领的小组一定会落在这样的光景。过去在我从事小组的经验里面，我就发现不同的小组长所带出来的小组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有前瞻性眼光的小组， 他们会设定目标，他们会定计划，他们会去做布道的工作，去努力的关心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一小群人群，他们会努力的奉献，把钱恰当的运用在一些福音的工作上面，他们会努力的去纠正他们属灵的弱点。所以一个好的牧者，一个小组的领导，他能够注意到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群羊，他事前就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神他知道，神有前瞻性，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但愿我们做领导的也能够效法耶稣，效法主的榜样，使我们呢能够呢成为一个有供应的、有前瞻的，而且能够自我训练、自我操练，能够做一个丰富供应的人。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你不是牧者，神才是牧者。所以如果你不在我们的大牧人手下被牧养的话，你我都没有资格去牧养神所托付的羊群。如果我们没有经验过那些属灵的事情，在神面前谦卑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人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。这是讲到牧者、小组牧养的人几个条件。第二节又说到几方面，这里说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一节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节圣经的意思要先从我们对羊的认识来看的。我们知道羊啊是生性胆怯，只要有一些些他觉得不安心的地方呢，他就不会安歇的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羊呀，它有群性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如果这群里面有一些啊不安定，这个羊啊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，就会呢完全的不安定。所以呢，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群体中间的困难的话，这个羊就不会得到安歇，它会自己躲到一个角去躲起来了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讲到这个羊呢也是身体很弱的，所以如果他身上有一点点的灾病的话，他也不会得到安息的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牧羊人或者是牧羊过羊的人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。第四方面就是羊如果不吃饱的话，他也不会安歇，他也不肯躺卧的，他会继续的去吃，继续的去吃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二节的圣经，说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些羊群啊有安全感、满足，他们得到了应该有的照顾、应该有的照应。小组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小，而因为小的缘故，就应该很容易可以照顾。所以呢，神要我们对我们所带领的这群弟兄姐妹呢，有深刻的认识和照料。这是牧者的心肠，让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安歇，能够躺卧，有安全感，能够安详，有信任。时间很快就到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小组的带领的人他的条件，今天先请您再仔细的去读一读诗篇第23篇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Thank you.